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新州更多地区实施疫情封锁，新州居民接种疫苗或将获更大自由，美国实施从英国引渡阿桑奇新举措，中国法院判处一加拿大企业家11年监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新州昨天上报344例本地新增新冠感染病例，其中约101人在感染期间于社区内活动。昨天还上报2名新冠死者，分别为一名没有接种过新冠疫苗的90多岁男性和一名生前存在多个健康问题的30多岁男性，两人都在医院不治身亡。新州目前有374名新冠患者入院治疗，62人接受重症监护。州长贝瑞吉克连表示，尽管日增新病例居高不下，但某些重灾区的情况已出现好转迹象。我想强调的是，过去几天的数字出现激增，而且可能会继续，但好在 Fairfield、Canterbury-Bankstown 市政地区新增数字开始下降。尽管 Canterbury-Bankstown 当地的新增数字仍然很高，我们已经看到下降趋势，所以在当地实施的严格管控已经开始奏效。另一方面，新州中西部的 Double 市政府地区已在昨天一点开始封城。 Macquarie、 Anglican、 Grammar 两所学校各发现一个感染病例。位于新州 Newcastle 的 Masonic Village Edgeworth 养老院的疫情继续恶化，昨天又上报12个感染病例，其中11人为入住老人，1人为工作人员。染病的11名老人中有10人已完全接种过新冠疫苗。由于新确诊员工过去一周和本周一都在院内工作，因此该养老院的感染病例可能会继续攀升。新州州长表示，新州居民在接种疫苗后将获得更大的自由。虽然排除了在8月28日之前取消封锁的可能性，但贝瑞吉克连表示，那些疫苗接种率高、病例数少的地区，甚至在达到拟议的70%的疫苗接种率之前，就可以放宽一些限制。我想重要的是要对人们说，如果我们有更高的疫苗接种率，你完全可能比今天有更多自由做更多的事情。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种激励。我们已经看到，在过去几天里，恢复工作的激励措施如何真正点燃人们接种疫苗的热情。这些激励措施是有效的。如果我们能够激励人们说，如果你完全接种了疫苗，你可能可以做一项你现在不能进行的活动，而这是一个积极因素，我想大多数人都会理解这一点。贝瑞吉克连表示，如果新州保持目前的疫苗接种率，到本月底将会达到600万剂疫苗接种量。维州政府将对与新州交界处的社交泡泡安全区的居民实行更严格的旅行许可。该许可于本周五晚即开始，以确保旅行者只应6个必要理由才能越过边境。维州州长安德鲁斯表示，鉴于病毒在新州的传播，对泡泡安全圈的社区内的旅行有一个最清晰的了解至关重要。
The fact that, outbreaks that are already...
我们将沿着这些边境社区进行大量沟通，以便人们知道，但仅限 流动是不够的，你需要知道谁在流动。在有人问为什么要这么做之前，我会说，因为如果病毒可以从悉尼传到拜伦湾，到 Double, 到 Armidale, 到 Tamworth, 只有傻瓜才会认为它不能传到 Albury, 它绝对可以。维州为期7天的封锁本来应该在今晚解除，但被延长了1个星期，以使接触追踪团队能够掌握疫情情况。维州政府将宣布其最新的救济方案，以帮助受墨尔本延长封锁影响的企业。这将是几周内的第3轮资助。此前该州已经宣布了8亿澳元支持。维州昨天录得20个新增新冠病例，其中5例被列入调查，15例与目前的疫情有关。 六人在社区活动时有传染性。昆州、凯恩斯和雅尔巴如期解封，但当地居民仍需强制性佩戴口罩。在昨天下午四点解禁后，这两个地区的疫情管制将与昆州东南部其他地区保持一致。昆州昨天上报四例新增感染病例，均与英治霹雳集群感染有关，感染期间都处于隔离状态。目前，联邦政府正向数以千计的移民工人收回留工津贴 JobKeeper 补助，对此政府被迫做出了辩护。政府的补助是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设立的，允许工人自我评估他们获取补助的资格，但直到现在，一些人才被告知他们被错误地支付了补助，有些人收到了高达20000元的债务通知。绿党领导人亚当·班特表示，这是双重标准。政府向大公司和亿万富翁发放了数十亿澳元的留工津贴 JobKeeper 补助，他们用这些钱购买私人飞机和支付高管奖金。与此同时，一些在大流行期间做的最艰难的人从政府那里得到一笔他们认为是合法的补助，政府却尽可能严厉地惩罚他们。但财长乔治·弗莱登伯格告诉议会，接受该款项的人应该知道他们的义务。政府表示，对那些已经被确认为部门错误的支付补助，已经取消这场债务。在囚犯将破四的一座监狱封锁后，武装人员冲进了该监狱。警方特别行动组赶往阿卡西亚中等安全监狱，用盾牌和震爆弹平息了骚乱。西澳监狱官员工会表示，由于这座拥有1500个床位的监狱受人员短缺的困扰，因此发生这一事件并不令人惊讶。据该工会称，在那里工作的官员一直担心他们自己的福祉和安全。目前没有关于人员伤亡报告，司法部称将调查和审查监狱运营商 Serco 对该事件的处理。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接下来关注更多国际国内方面的消息。中国法院以间谍罪判处加拿大企业家迈克尔·斯帕福11年监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这一判决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并呼吁立即释放他。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也谴责了这一监禁判决，称对斯帕福和另一名加拿大人的诉讼是企图利用人作为谈判的筹码。中国指控斯帕福向加拿大前外交官迈克尔·科夫里格提供情报和敏感信息。这些指控前，中国科技巨头华为高管孟晚舟于2018年在温哥华机场被捕。加拿大法院将在未来几周内听取关于是否将孟晚舟引渡到美国，以面对违反伊朗贸易制裁的刑事指控的最后论证。一名伦敦法官扩大了美国反对阻止从英国引渡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的上诉范围。此前，一名法官裁定阿桑奇不应该被引渡到美国去面对包括违反间谍法在内的刑事指控，因为阿桑奇的精神状态使他存在自杀危险。随后在10月下旬，一名法官将听取重新提取的申请。朱利安·阿桑奇在美国面临18项刑事指控，包括违反间谍法和密谋入侵政府电脑。因塔利班继续在阿富汗各地快速推进，阿富汗代理财政部长已辞职并离开该国。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极端主义组织 IS 已经占领了该国1/4以上的省会城市。美国情报部门称，塔利班可以在30天内围困住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并有可能在未来3个月内接管喀布尔。该组织已经控制阿富汗北部的法扎巴德市，使其成为6天内第8个沦陷的省会。一位欧盟高级官员表示，塔利班部队现在控制着阿富汗65%的地区，并威胁要夺取11个省会。除了那些留下来保护美国驻喀布尔大使馆和机场的军队，美国已将所有军队撤出阿富汗。美国地质调查局称，菲律宾波蓬东南约66公里处发生7.2级地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地震发生后发布了海啸威胁警告。美国地质调查局称，这次地震的深度为50公里， 美国海啸预警系统显示，尽管没有对澳大利亚大陆、岛屿或领土构成威胁，但存在海啸的威胁。此次地震发生在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周四凌晨3:46。科学家们已经对小行星贝努的路径进行了微调，并表示，尽管该行星撞上地球的几率比之前想象的要高，但仍然相当低。在未来一两个世纪里，贝努撞击地球的几率已经从2700分之一上升到了1750分之一。不过，科学家们现在对贝努的路径有了更好的认识。贝努将在2135年与地球有一次亲密接触，届时它将以地球和月球间一半的距离掠过地球。地球的引力可能会调整该小行星未来的路径，使它存在于23世纪与地球发生碰撞的可能性。一项研究显示，超过1/4的16和17岁澳大利亚青少年被允许在家饮酒。研究人员警告父母，即使有监督，也不应让孩子在家饮酒。新发布的这份纵向报告基于2016年对全国近3000名青少年及其家庭的采访，发现该年龄段有28%的人被允许在家中饮酒。在距离法定饮酒年龄2年内的受访青少年中，18%也被允许带酒参加聚会或社交活动。在以前喝过酒的青少年中，23%得到父母许可的人经历过与酒精有关的伤害，而他们同龄人的这一比率只有17%。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一澳元可以兑换0.737美元、1.047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777元人民币、5.736元港币、20.506元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1度；墨尔本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6度；布里斯班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5度；凯恩斯阵雨，最高温度27度；堪培拉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5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16度；珀斯阵雨转晴，最高温度18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5度。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3度。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